吴查清在后院玉兰树下遇见了新娘子林藕初了。这时候是什么时候？黑夜时分。吴查清见到林藕初就有些发愣。这时候吴查清啊已经换上了旧时候那个衣裳，头上把那黑布啊也缠起来了。在这夜里这个人显得就更薄了，就好像是摇身这么一晃啊就会是无影无踪个侠客似的。林藕初就问他，吴先生，你叫？
我叫吴查清
啊。你看这是钥匙。林藕初把一串重重的钥匙滴落在吴查清的眼前，明明灭灭的那么晃悠着，而且这钥匙细细碎碎的还在响着。
他们抽大烟，不管这个家，都推给我了。他们把好好的茶楼都卖给了杀猪的万龙星。吴查清，你不要走，你帮我。
不，我是长毛。
哎，长毛好，有胆量敢造反。
这是初夏的风，玉兰树的大叶子刮不动，夜很深了。林藕初还在和吴查清商量。
吴查清，你不要走，你帮我，行家就要倒了，就剩下这么个大架子，从前的管家也跑了，账房也跑了，都到别的茶庄吃饭去了。
倒就倒吧，天朝都要保不住了，也要倒。
那你怎么还去送死啊？
哼，去送死吧。
我不让你去送死，我把大门二门全都上了锁，我看你从哪里走。
林藕初一只手抓住玉兰树枝使劲地摇晃着，看得出来林藕初有些生气了。吴查清也是一愣，他们便有些尴尬地沉默下来了。夜更沉了，玉兰树叶落在林藕初的手里显得也很沉重。吴查清说，我告辞了。
你还要走？
吴查清的呼吸淡了下去。
你怎么走？你没有钥匙。
我怎么来的就怎么走。吴查清说着把手中的包裹就背到背后去了，望着黑暗中高大的玉兰树，突然一阵风吹上了枝头。等林藕初再定睛观瞧的时候，吴查清已经上了墙头了。林藕初只喊出了两个字，
你回来。
可是吴查清已经无影无踪了。林藕初伸出了双手，他抓住的只是一阵风，被弹开的玉兰树枝摇摇晃晃地摇个不停。过了几年之后的一个秋天，人们对长毛造反的事情已经淡漠下去了。突然有这么一天，从忘忧茶庄正门进来一位客商模样的男人。伙计上前和他打着招呼，问他要什么茶。可是那客商他不说话，待了一会儿他只问了一句，老板呢？伙计就问他，你是问老板还是问老板娘啊？
哦，都一样。
老板在外边逛去了，老板娘在后场看着呢。那客商直接进了后场了。你看有一个很大的场子，大铺板上 个个的坐着正在精细拼配的女工。那个女人呢，正走来走去的，正在张罗着，头上还戴着白孝，一身的月白色。吴察清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像这个玉兰树下之夜一样。屋子里啊，茶香扑鼻，这是标准的龙井茶，看得出来初秋的茶已经开始收购了。女人堆中猛然站出一个男人来，大家都好奇地抬起了头，老板娘也是有所觉察。老板娘是谁？正是林偶初啊。林偶初的眼睛突然就一亮，一下子认出他来了。可是林偶初并没有表现出非常热情非常突然的样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回来啦。
吴察清他孑然一身，非但没有乡党聚会，甚至没有妻儿老小团聚，一年到头就盘在这店府当中，前前后后仔细的照料，几乎啊把这小店照料的那是无懈可击。杭九斋这人呢，也曾经张罗着给吴察清娶一个老婆，好续个香火，可是被吴察清沉默寡言的脸儿给反驳回来了，所以这杭九斋再也没提。等到晚上熄了灯，这杭九斋啊就和他的媳妇儿林偶初就说了：你看看这个吴察清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吴察清这人他得了什么病了，进不得女人呐。林偶初呢，他一边对着镜子在卸他头上那些首饰，他一边说：
哼，你以为是你啊，整日就胡闹，没病也折腾出病来了，你没见人家查清烟酒不沾，更别提鸦片了。殿堂里边清清爽爽的，伙计们吃饭过菜连那干鱼都不准吃，也不准吃些葱啊蒜啊，顾客一进来呀，一股香香的扑鼻的茶气，我们祖上也晓得茶性亦然。可是查清他把这事儿看得很重。
行了行了啊，我呀只咬了一瓢，你看你还搬出一大缸来啊，
你怎么那么多的话。
我是说他不讨老婆是不是有毛病，你看你扯到哪儿去了，什么不吃葱不吃蒜不吃干鱼的。林偶初这时候把那头上的首饰都摘下来了，一头黑发就跟那瀑布一样唰就落下来了。他走到床边坐下了，就着那烛光粉面桃红，对他那躺在床上脸色铁青的丈夫就说了：
哎，我看查清每天早晨起来练八卦拳，夜里在院中还操练武艺，不像是有毛病的人呐。
那是人家什么人，长毛手里造个反的，李秀成手下做过大将的人嘛。
哼，呸，闭上嘴得了，你要再敢提长毛这两个字我就好，我不说我不说了。
可惜这杭九斋啊，他也是风花雪月之辈， 终日泡在那秦楼瓦馆里边。会馆的事情嘛，多由他的掌柜的徽州人吴察清出面。吴察清的后边有杭夫人林偶初支持着，有时候杭老板过完了各种瘾，在荒唐之极钱财两空之后，也知道回他的忘忧楼府来点个卯。他的夫人林偶初那边在他那房间的工作台上叮叮当当地数着他那银元，这边啊他也斜着眼睛看着杭九斋。
杭老板，你知道新进茶器会馆有什么新规定吗？
杭老板的身心满足之后，反而是怒眼悲喜了，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两只焦黄的手啊，他抚摸着林偶初那肩胛，他心里在想，到底是比那水晶阁里边挂头牌的小莲，整个从性情上看叫淡得多呀。可杭九斋呀，从那嘴上看，他这个嘴上好像吃了蜂蜜又抹了白糖似的。哎呀，我的亲亲好夫人呐，见了你男人，你只管数那千人摸万人揣的银元干什么？看把你操心操成什么样子了。哎，等我先松一松你的喷喷香的筋骨再说吧。啊，话音还没落呢，两只手早被那林偶初一巴掌给打开了。
得了，你还不快闭上你那臭嘴，你当老娘这里是开窑子的？哼，把你之间对婊子那腔调搬到家里来了啊？什么亲亲的好夫人，怎么十天半个月都见不着你的人影呢？
娘子息怒，娘子息怒，小生这厢有礼了。
呀，来了戏词了。
这杭九斋早就熟悉这一套程序，这小子什么事儿他都干。对林偶初这几句话呢，当然是油盐不进了，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这一天早晨，林偶初悄悄地起了床，一看这丈夫还在呼呼大睡呢。林偶初梳洗干净了，吃了一碗莲子汤，来到前厅堂前。每天这时候，吴察清都在这等候着。这一天呢，吴察清交代完了一应的事务之后，他却犹豫着不走。林偶初他就看出来了，问了一句，
你有什么事情就快说吧，昨儿老板回来了。
听杭夫人这么一说，吴察清说了，我要说的正是老板的事情，夫人听还是不听？
你说吧，这里有没有外人？
夫人，昨天柜台里少了收进的银子，我细细的问过了，说是老板偷偷拿去的，伙计见着了。
什么？
林偶初这么一听，当时脸都白了，他站起来又坐下。吴察清站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话，夫人，我走了。林偶初挥了挥手，自己呀，也往后园子去了。林偶初这时候那心里边呢，就跟15个吊桶打水似的，七上八下的，就好像有7只猫8只老鼠在里边乱窜一样，急急忙忙的他进了房。可是进了他的房间，再找这杭九斋啊，没了。 林偶初在他那案头上放那些银元，和她丈夫一样，也是无影无踪。林偶初呆呆地看着床上那个绿云红浪，过了这么一会儿，大叫了一声，双手一用力，把那床陪嫁的丝绸大红被面刺啦就给撕开了。林偶初啊，扑向吴查清怀抱的时候，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否则呀，他不会选择后场这样一个又大又公开的地方。林偶初和吴查清跑到后场这仓库里边去，原来只是为了查看旧年这些茶筛，今年嘛还要添置多少。林偶初并没有想到他会隔着那个茶筛那个细孔啊，看到那个男人的后背。他们当时正在那木架子上一只一只的抽查看这些茶筛，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你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不必他们亲自来看的，但是他们还是亲自来了，可能这也是天意，也就是命吧。因此这事林偶初事先他没有什么预谋，事间呢没有羞愧，事后他也没有后悔。这是黄昏的南方，这太阳啊基本上已经落山了，灰尘干净的浮在那空中，这又是个无人知道的地方。30岁的少妇无意间把这茶筛竖起来了，他呀从那茶筛那孔，他就看见了吴查清的背，伸展着弯曲着，不像是长在人身上的，他单独的存在于茶筛之后，又像一把深潭自如的宝剑，使人想入非非，胆大妄为。茶筛吧嗒一下就掉下来了，当时林有初的脑子里边一片空白，他猛烈的从后边扑过去，一伸手啊就把吴查清从后边拦腰给抱住了。这说明女人是杭氏家族的外来人，杭氏家族没有人具备他这种爆发力，这种力度以后会通过血液遗传下去。虽然此刻他是一无所有，男人的腰一下就僵直了，两只手还打在那木架上，脊背像筛子一样细细的在抖动着，但这个吴查清啊他没有回头，他紧咬着牙关把眼睛闭上了，他就是不回头。林偶初喊起来了，给我一个儿子，我只要你给我一个儿子。不，我有过两个儿子。林偶初的心一凉，他身体软了，可是林偶初并没有松手，连他们的马一起都叫曾国藩的兵给杀了。林偶初这才彻底的松弛了，他懒懒的跪在了吴查清的面前，跪在了他的脚下。林偶初的两只手两只胳膊紧紧的抱着吴查清的双腿。这小窗户啊在很高的地方开的，光线虚虚浮浮的飘进了月白色的柔韧的背，划开成模糊一片。
林偶初的眼泪掉下来了，他低着头，后脖颈上毛茸茸的，露出了细细的发绒。吴察清愣住了，突然的一跺脚，我不能给你生儿子。林偶初呆呆的坐了很久，空气暗淡下来，林偶初突然跳起来了，狠狠的在吴察清的肩膀上咔嚓给咬了一口，扭头就走。可是吴察清这时候一个箭步穿过去，咔把这门给关上了。吴察清和这林偶初两个人被倒下来的一大堆木架和那茶筛给埋葬在地下了。男人薄薄的鼻翼在激烈贪婪的抖动着，他闻到了很浓的茶叶的香味。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吴察清啊站起来了，林偶初他也抖去了身上的茶叶沫，把身边的茶筛也推开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年以后，林偶初有了过门十多年来才生下的唯一的一个儿子，杭九斋给他起了个名字，哦，杭义杭天醉。等这个杭天醉呀、吃满月酒的时候，赵七皇也来了。赵七皇给杭九斋祝贺，杭九斋还说呢，哎呀，哈哈，我也该祝贺你啊，七皇兄，两个月前你不是也添了一丁男吗？哎，怎么也不通个息你息呀？赵七皇说，哦，我那是老四，比不得你这个老大呀，金贵的多喽。老四啊姓赵名臣，字季克，比这杭天醉要大两个月。小哥俩此刻还都趴在母亲的怀抱里边，还没成那人形呢。林偶初下了床，抱着孩子坐在那天井的玉兰树旁边，他看见吴察清走过来，林偶初就把他怀里抱着孩子把他竖起来，让吴察清来看。吴察清只是斜着眼睛看了一下这孩子，扭头他就走开了。可是林偶初他很满意，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吴察清回过头，他说了，再过几年把忘忧茶楼赎回来吧。莲藕初就是一愣，眼睛热了，把头埋进了孩子那个包裹里边，孩子哭了。杭氏家族第四代单传杭天醉，小的时候就呈现出了某种和他那祖上偏离的气质，单薄的身体，单薄的眼皮儿，长睫毛的眼睛像他的母亲，朦胧的眼神像他的父亲，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瘦削的身材更像谁。一种古怪而极端的性格控制着这个苍白的孩子，把他从他先辈温良平庸的杭氏家族阵营当中分裂出来。他有的时候不爱说话，有的时候那就是夸夸其谈，对他不喜欢的事物采取千方百计的激烈的逃避，对他喜欢的东西那就是一意孤行的去追求。尤其让他的母亲林偶初伤心透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孩子啊，对他一生厚望的辜负。
他尤其不能明白这个孩子对吴察清的内心的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他一头扎进了父亲杭九斋的怀抱。一开始嘛，他对母亲的反抗仅仅体现在逃离那陈念上。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半夜三更的叫起来送到后花园，由那管家吴察清伯伯手把手的教他拳术。他也讨厌在那湿漉漉的草地上打坐，还有什么架腿。就这样，这航天罪啊，他就千方百计的找借口在父亲那床上睡觉。等母亲揍他那时候，他会喊叫：你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人？你知道这全是你的吗？母亲这样说话的时候，几乎是咬牙切齿的，露出了一口白牙，又多又细。航天罪，他无力地握着他那小拳头，小包脚板急促地踏了地板，一边跺一边喊：我不要，我不要，我什么我都不要。航天罪刚说完这句话，他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